资讯、音乐、艺文、休闲，每个星期六 AM 1400电台，张志斌伴您度过乐活好时光。中国艺术品界的交易航空母舰保利拍卖，艺术收藏能够陶冶性情，增进知识，升华品味。就让中国首屈一指的北京保利拍卖公司的专家和您分享艺术、古董收藏与文物征集拍卖的专业知识，带领您进入一品古物珍万收藏的宝库。您现在收听的是 AM 1400湾区中文电台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为您播出的乐活好时光节目，我是张志斌。在上一次的节目保利拍卖公司所特别赞助的单元当中，为您访问到了保利拍卖的中国近现代书画专家殷华杰总经理，他特别介绍了在文革时期中国艺术界的情况，他也提到他自己刚好供逢其盛，在那一段时间当中求知若渴，他在大学的时期就经常去在图书馆研读寻找各种关于艺文方面的资料，后来有机会也就到处去拜访一些书画名家。由于那个时候文革刚刚过去，中国的艺术品的市场还没有成型，而刚刚经历过文革磨难的老一辈的书画名家呢，更是非常乐于接见乃至于提携对他们的作品、对他们的艺术有兴趣的一些后辈。也就是因为如此，殷华杰总经理他当时也尝试着接触了不少的名家。今天在节目当中就继续跟您分享殷华杰总经理的访谈，谈到他后续如何的参与艺术品市场乃至于中国拍卖市场的建立。当时那个时代也没有互联网，尤其像您讲到就是文革刚刚过去，
没有，
对，那您怎么找到他？
互联网，
对，怎么样找到？
没有互联网、嗯、对，因为那时候也有一些报纸啊，也有一些杂志啊，也搞一些那个美术的一些活动啊、嗯、那时候中国也有美系，有美系啊，有中国书籍啊，这些都有、嗯、每个地方呢都有他的那个当地的一些画院，哎、那些画家呢，哎，他们都在画院里面，经常呢会在会为一些节日啊，为一些做一些活动啊，啊都会有的。还有一个呢，就是全国那个时候也会有一些那个有美术馆，有每年都会那个一些重大的节日啊，搞一些画展，做一些活动，配合一些中心的那个、叫中心的任务，中心的那种社会活动，做一些展览，所以也会有一些活动，这些活动。确实是也是那个让我们有机会去找到啊，那时候去写信啊，
嗯、
写信给某一个画家啊、你就写信，你向他去求教，向去求一个范本、嗯、他也就会一般的那些时候画家是很乐意去回信，也很乐意的去给你教完，那、甚至可以送你一张画，
哇
啊、在那个时候其实是非常简单的，
嗯，
是一个很淳朴的，这个非常纯的、非常纯粹的一种，
嗯，
一种交往，一种氛围，
嗯，是。那那个时候您接触到这些，就是等于说是当代现代的画家。那如果是在收藏方面的，那个时候您接触到，就是说已经不在世的那些艺术家，他们传世的作品有没有这样的机会？那是不是更难？
那个时候如果是收藏，应该是非常简单的，比我们现在要简单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简单很多。但是那个时候我们呢？也没有把这个东西看成有多大的价值。
嗯，
我们那时候对他的这种商品意识、价值意识也是非常淡薄的，就跟画家一样。因为整个社会氛围里面，氛围都是这样。哎，还说这个画家的画能卖多少钱呢？那个画家的画书法能卖多少钱？没有这个大的概念，就是喜欢，喜欢的就像一种文人之间的一种交往。
嗯，
或者说我是作为一个学生，他是作为一个艺术家，我。相当于他是为我做一个范本，因为我喜欢，所以他把他进行一些赠送。
嗯，
他们觉得他 画家也觉得这个东西他的画也不是一种商品。
嗯，
这就是当时中国的这个真实的状态。
是，那后来这个状态是怎么样开始慢慢的演变？就大家在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艺术品的市场价值的？
后来就是因为那个随着画家的宣传，画家的地位越来越高，还有呢就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后，门户开放了以后，影响大量的华人涌进，那个时候从台湾、从香港，包括从美国，那个很多已经跟大陆已经那个失去交往多年的这些华侨，
嗯，
能够有机会回来了，
嗯，
他们把西方的这种意识的这种市场啊，他们的这种价值概念带回去了，
嗯，
所以那个时候呢就是进行大量的收购，所以那个时候中国的艺术品是净流出的，
嗯，
是完全是净流出的，就是那个所有的文物商店，所有的那个一些展览，包括在荣宝斋，所有的作品只要挂上去，都被海外的这些华人、华侨以及外商把他们带回去啊，收回去。所以那时候成就了很多的海外的大收藏家，
嗯，
其中包括像新加坡的几大的收藏家，都是在那个时代建立起来的。还有呢，就是中国那个时候的画家呢，也进行了走出去，啊，有很多画家到美国、到东南亚、到日本、到台湾、到香港去进行一些他们的艺术的交流展览，有价值了。
嗯，
所以这时候才觉得，这时候我们才发现，哦，艺术品原来是商品，它的商品属性是非常强的。
嗯，是，那个时候是不是就是比较没有所谓的这个市场行情，应该还没有建立吧？因为不像现在，例如说你说不管是世界北京保利也好，或者说是佳士得，或者说是苏富比，那他们卖好比说是张大千七百十，就是等于说已经是有一个既定的一个行情，大家的一个身价地位在那。那在那个时候是不是？
那个时候基本上，
嗯，
那个时候基本上没有行情，这个市场才是一种雏形。
嗯，
这种雏形呢，就是哦是有价值，但是这个价值究竟多高？那时候大家谁也不知道，哦，只能看，哎，看心情，看心情，还有看对方，往往是听，是一种，那个时候往往是一种买方市场，
嗯，
它是一种买方市场，完全这个价格完全听买方的，
嗯，
像那时候西方从发达国家回来的一些华人华侨，他们的经济实力那个时候是远远高于大陆的，
嗯。
远远高于大陆的，而大陆那个时候从物质还相对比较匮乏的，民众还是非常贫穷的，所以他们这个时候他们所处的价值，也许在美国一个正常的消费，一个我就这样一种消费出的价格，在中国来讲都是一个很不小的数字，所以呢，这样呢就是由这些由，所以他们那种定价。完全都是由这些从西方回来的，就是在西方市场的所形成的这种价格，由他们说了算的。这里面就包括跟中国古代的书画，那时候中国古代书画也是这样的情况。
嗯，
因为那个时候就中国古代从文物保护啊，从艺术保护方面的角度上都比较淡薄，所以呢也有很多的那个。也很多的流散出去，还有呢，那个时候呢，就是无论是从国家也好，从个人也好，都是非常贫穷的。
那个时候也没有行情，那也没有说统一的像是拍卖市场。那当初是不是就是说，好比说我是国外回来的买家，我就要透过一些人介绍去找一些国内的有收藏的人，或者说是个别到什么古董店啊、画廊啊去一家一家问，然后单独个别出价。
那个时候的古董店呢，
嗯，
都是就是全国各大的文物商店，叫文物商店都是有官办的，个人是不能买卖的，
嗯，
那个人是不能开这个文物店的，也不能进行收购的，
嗯，
当时呢就是所有的全国指定的收购机构就是像荣宝斋，
嗯，
还有分布在全国各地的各大文物商店，这些文物商店都是官办的，
嗯，
都是官办的，就是民众有一些收藏要想变现也只能卖给国家的文物商店，而国家文物商店是有可以卖给外宾的，啊，当时就是这么一个经营的状况。因为当时中国的那个商品经济啊，包括市场经济还没有打开，因为大家都是计划的嘛，都是由国家的来进行经营的，啊，
嗯，
那个时候，个人如果是买卖的，那是 那个是不妥当的，最起码说是不受到那个政府的支持。但是呢，有些老的家庭里面有，所以呢，那个时候像我记得那个时候最早的时候，像台湾的像，比如说像王台庆啊，啊那几个，那个还有新加坡的像那个包括像那个曾国和啊、沈怀祖啊这些大这些现在我们能叫出来的一些很重要的一些收藏家，他们那个时候就是到中国大陆拜访所有的那个画家的后人，包括画家、画家、画家后人，还有大的厂，还有大的厂家有机会厂的，从他们呢这样进行了大肆的收藏。
那那个时候有没有像是因为像现在中国也比较有这种概念，就是重要的历史啊文物就是不可以外流，那那个时候有很多外来的像海外的华人或者说是港台各地的去购买，那个时候有没有这种概念呢？就是说珍贵的这些文物不可以出去这种概念。
从那个时候呢，就是中国呢对大的文物呢是有控制的，但是呢他对近现代的那个对有些这个在世的一些画家他并不控制，他那时候对一些非常重要的文物他才进行控制啊，也是也有一些文物的普查，也有这个就是文物限制出口的，但是你知道那个时候大家对这个意识是很薄的，是很弱的，所以呢当时就是有很多的东西啊都是流失，并且呢有很多是这样的，我只要在文物商店里面销售的，那我就可以很合法的带到海外去，所以呢它有一个合法的渠道，只是我只是官办的，而那时候其实各大文物商店里面有很多在我们现在来讲是非常好的作品，在现在来讲也是不可能再出去了，但是在那个时候它的流出是合法的。
那那个时候的文物商店他们是怎么样收购定价的？他们那时候定的价钱，因为艺术品这个东西其实价钱来讲也是蛮抽象的嘛，对不对？同样一个大师他可能不同年代的作品他的艺术价值也不同。
你想在这种状态下，其实全国的文物商店它是由国家政策的支持，是一种垄断经营的行为，所谓的垄断经营行为是什么？它只一个是全国的文物只能有国家机构，是只能有国家机构经营，这是第一，它是代表它的垄断性质，第二，你民众有所有的收藏，所有的文物的收藏，你要想变现，你只能卖给国家的文物商店，还有在文革期间大量的抄家伐木的一些文物，或者是进了博物馆，或者是说进不了博物馆的就统统给了文物商店，所以文物商店当时的库存量是非常非常巨大，而他们获取的这个价格获取的成本是非常非常低廉，那就算他是获取的这个成本他加个10倍加个20倍，在现在来讲也是微不足道的，因为他们这种垄断的经营啊，导致呢就是他们垄断经营，因为他们的获取成本太低了，所以在我们现在来讲那个时候的价格都是非常是看得都很心疼，就是非常低廉啊，所以他就算是我那个经营的营达到一种暴利的话，那么对于整个他应该的市场价值都是严重低估的。